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说到这里，有的同学说，是不是有这么厉害？我想借用一个公案给大家解释。我们佛教的格鲁巴派里边有一个大师叫东本大师，这个老人啊很矮，个子长得很矮，他是住绿夷的这位大师。那么我不是说到格鲁巴就纯粹就赞扬格鲁巴了不起，我不管什么巴，宁玛也好，格举也好，萨迦也好，格鲁也好，净土也好，唯识法相也好，律宗禅宗也好，只要你是按世尊之法，按祖师之教，如法修行的就好，不如法修行，随便你什么巴什么宗，我都不认可。有同学会想，你上师是一个惭愧行人，你又不是观音菩萨、妙觉古佛，你认不认可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有什么权利认可就正确，你不认可就是破铜烂铁吗？我做上师的今天告诉你们，包括今后能听闻我说的《戒心经》说真谛之法的一切有缘善者们，或是读诵体悟这部法著的一切人，不错，我算不了老几，不在老几中，但不认可我说的法问题就严重了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有一天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你悔之晚矣。话说回来，这个东本大师啊，曾经在西藏开一次最大的法会，当时就由他宣讲律仪。那么西藏很多呼图克图、朱古、仁波切是对他很不佩服的，就说那么矮，形象都不够标准，怎么堪称来宣讲律仪？有啥资格跟我们坐到台上耀武扬威的说律仪？这些活佛就在底下很骄傲的，但是限于当时法王之旨意，没有办法，就必须到位。到位以后，有的对他很恭敬的，当然有些活佛根本不给他顶礼，甚至于为难他。那么有些格西活佛，特别是俄然巴格西，根本目中不装这个东本大师，在一边暗自好笑。更有人跟堪布商量了以后，有些圣者啊，同样要搞恶作剧的，结果就给人家做了一个很高的凳，那个凳呢，有1丈5尺高，位置做得非常好，然后搭一个讲台，这个讲台呢，也有1丈3尺多高，给人家搭起了，就是桌台啊。搭好以后，这下东本大师就来了。来了以后，他就走上讲台，讲桌呢有1丈3尺多高，上边就摆着法器，那些法器都是用梯子爬上去搁的。东本大师一来了以后，看到那个凳就知道了，就晓得糟糕了，今天是这些人刁难我，看不起我。但他无所谓，因为他已经证到圣境，断除我执了的。只要是佛法上的事情，他只是欢然的，他还很诙谐的，为了教化大家，为了帮助大家不要造黑业，他说，哎呀，多谢诸位对我关照啊，让我高升。他说，但可惜这个凳子又太矮了一点了，明明很高，他竟然说太矮了。说完以后，他就用他的手，根本不用念咒语，不用比什么手印，用他的手一摊，他说太矮了一点了吧，用手一摊的时间，就只看到他的手放下来，那个凳子嘎嘎嘎嘎嘎全部缩来扒在地下一团，然后他轻轻爬上去。他说，你们看这么点矮，我咋讲嘛？哎呀，所有的活佛全部下来倒地，马上跪在地下不敢爬起来，特别是造了罪的啊，真是跪倒全身都在发抖。所以东本大师的威望甚高，很了不起。他后来到了成都人民公园来演示法义之地相，所以藏密宗的法才传过来的，才能站稳脚跟。不只是西藏的密法，汉地的圣者这方面的本事也是很大的， 但是只能说有一些正圣的神通大德呢，他们已经是隐没了，没有愿意去讲，还加上神通容易害众生害人，可惜上师没有这方面的本事，有本事都会亮给你们看一下。哎呀，我不行啊，只知道惭愧修行，只会说不会做呀，所以只能惭愧。惭愧好，我的同学们也应该惭愧，只有这样才好修行，切不可学那些我执缠身的人。从前有一个寺庙，庙里面的堪布是一个圣德，有一天在晒佛法会上，挂在岩石上的释迦佛像突然放光，大家五体投地，认为是这位高僧的道行，于是乎对堪布倍加尊重，而堪布心满意得，洋洋自傲。前者因果，堪布第二年晒佛节的时候，就请了很多大活佛来法会观礼。堪布换了一身法袍，准备如法礼请，满以为53颗佛像会放光，结果等到太阳都落西山了，释迦佛像并没有放光。堪布大丢其法言，无地自容，想一死了之，正准备悬梁之际，他的上师大圣德来了，说汝太可怜，成了圣德却又退步，满身私欲我执，怎么请得动佛放光呢？如此众多神变劫圣物，汝不赞许，而心中只有你去年修法时佛像放光牵挂于心，洋洋得意，大家赞许，汝不觉得凡夫俗气满身吗？汝虽有所正量，难道这不是我执名利之见吗？何以借他圣而自居荣光呢？意思是，这佛像放光与你根本无关，而且你要生死自由，与圣常相往来还差得远，更何况你忘掉了法义正论忠告，忘却了正知正见的说法，光影气体圣像乃为阳焰虚空花，纯属无稽之谈，除非你每次都可请佛放光，那才说明你已证大圣德道量，汝当好好忏悔惭愧自修啊。前几天我在行圆桥上对天空太阳录像，突然空中太阳变成两个，同学们大为吃惊，认为我这个上师了不起，是菩萨无疑，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，那是太阳偶然的光变造成在云海中的反光现象，我完全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渲染得大红透顶。你们知道当时我怎么讲的吗？一同学说，我就在，那天我在，我看到两个太阳，真的，但是上师说我们看花眼了，说这是幻影虚无假合之相，你们上师我没有这个道行，不可以胡思乱想，就算有两个太阳也是与我无关的，是众生的某种因缘成熟而所生幻有之相，亦复如虚空花，不可执其实有，还不如中等级别上师的黑观则觉灌顶功夫，人家不管怎样每次都能摆在台面上给同学们活生生看到，这才是真功夫真上师真大圣德上师啊。所以大家今后要惭愧自修，否则起一点风下一点雨放几道光就说是有道行，就可为人彻应本性开悟法身，这是不懂佛法骗子挂在嘴上的鬼话，纯属妖人言行，这是很可怜的，自私欲望的人处处以我执而生存，把真正好的上等的圣事放在一边，而把与自己有一点关联根本谈不上圣机的虚幻图影拿来悬提三尺，如此下去不知真修行必然最后会悲惨而寿终，永无解脱之期，所以我劝同学们千万要小心，切记不要学那些我执的心行，要明白这世界各种人才都有，他们比我们强，我们吃穿住行都是他们给我的，是他们的劳动汗水心血育养着我们，比如现在大家坐在这房子里听我说般若之妙义，你们现在坐的地是工人坐的， 这房子谈成也是建筑师、结构师、水电气师等修造出来的。我们不是用他们的，是谁的呢？包括你们今天从路上来，也是走的他们修的路。所以，我们除了惭愧，还有什么呢？难道不知报答他们吗？要感恩他们，那就是真修行自觉以后才能觉他。你们说是吗？同学们，是。好了，我继续给同学们开示，要转外境，得大用的前提就必须要真正证到般若真空实相，证到真正的圆融无碍的境界，自然会度入。那么，更重要的还是得如法修行，依法修行，修行才能证道，不然所说的般若之地还是叫做空理。最终不行的人，理论是无法结合显于实相的。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，此段说明，得成般若行境之道，为菩萨法界。就是说，这一段的道理呢，就主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境以后啊，就是菩萨的法界了。菩提萨埵绝有情者呢，依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，菩提萨埵绝有情，我们前边就讲了，这里不谈，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，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。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，有为诸法，只取分别，无为镜像，不了世间诸法本空，处处我执贪取，利为己有，分别自他之利而为取舍，以心渐净，心固缠缚，心缚则六根全缚，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，不得脱离二之因。这一段就主要说明，凡夫众生啊，是执一的情想分别，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，一时才产生分别。执着于中呢，整天抓住不放，任妄为真，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，所以才有喜怒哀乐。而这个喜怒哀乐，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，甚至于功夫孬的，连上师教化他、批评他，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，这就更糟糕了。我是依文随机教化，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，改正了就没有事了，不要当凡夫。因为有情想分别，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，就执取了有为法，执取了分别，执取无为的镜像，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，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，有一个空性占取他的法性真空，实际上看起来空，而并未空，因为执了法执，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，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，罗汉如是，凡夫更是如是，更不知道。由于这种执着，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，都是无常性的，就以心去渐进，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。因此呢，心就落入缠缚，被什么缠缚？被尘境缠缚，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尘境牵制，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觉，就是为之缠缚，甩不脱。心缚，六根就全缚，六根自然就缚尽了，就成了分别，每一根发用，那么心就跟着起用，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，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，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，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，一贪就是因，起心动念就是因，一有因就会产生果，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，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，连不好的因都要离，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，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，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， 进入因果之业力网，就是凡夫，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，六道轮回责辩，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。因为呀，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恶道，人道、天人、阿修罗三善道，就是六道轮回。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，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。总的一句，就不能以心分别，动心植物直境，心随境迁，此即产生凡夫心时，六根就被缚了，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，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，就脱离不了三界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，故为二知之因。二乘之人着有心爱，虽无俗智，但不达涅槃如幻，智显化成而着其空，空即成为心之挂碍，爱则不得自在。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，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，超过八仙之本事，道行功夫，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。为什么着有心爱？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，认为是所证，不能断除法执。只要不能断除法执，自然就有心爱，就有心识。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，是圣意之心识。他们毕竟断除我执，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，不被外境牵转，因此已断俗智了，而又如如空性之相，有定境神通之用，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，但不达涅槃如幻，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。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，所谓滋味，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。智显化成而着其空，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，而着在空相里面，认空为圣意，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，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，如此就落入空相，空即成为心之挂碍，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，爱者不得自在，故不能入证菩萨境，有了挂碍，自然就没有自在喽。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，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，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，不着空有二边，就是说不落在空，也不落在有，这么两边，归于圆融中道，中道亦无所得，故或不爱心，静不爱智，心无挂碍也。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，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，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，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。真即是俗，俗即是真，真俗不住，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。菩萨证到这么一个境界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，于此则生妙有之用，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。有为法也讲过，这里不多重复，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，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，不着空有二边，不落在空，也不落在有，这么两边，归于圆融中道。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，即是圆融中道。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，就是圆融中道的见，中道亦无所得，就同样不能得，故或不爱心，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爱于心，静不爱于智。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，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，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，心无挂碍，自然就证到了。菩提萨埵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 是说菩萨依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，一无所得，故无有依法可缚，因此心无挂碍。挂者是牵挂，碍者是障业不通，故有碍则障道不通。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，全称是菩提萨埵，简称就叫菩萨，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，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，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，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，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。如果这样认为，那就是偏见了。第一篇已说过了，那么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，就自然会心无挂碍。是说菩萨依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，自然了悟正道，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，一无所得，正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，故无有依法可缚，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，他无所得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什么都没有了，自身空、外境空、法空、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，运用自如，都不逾执，任何法都不可能缚他。所以说心无挂碍，自然就没有挂碍。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，挂为烦恼障，依于我执而成，碍为所知障，依于法执而成。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，故心有挂碍，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，受尽烦恼诸苦，永无了期。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，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，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，很难于做到。往往初机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，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。我诚恳地希望你们，诚恳地请求同学们，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，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，你们是否心有挂碍。那么心有挂碍，挂碍从何而生？我执所生挂碍，我执生私欲生，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，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。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，同样是白听的，听了又不起作用。正如我前几天说的，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，闹得个乌喧喧，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。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，我不需要任何报酬，你们到这里来听法，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，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？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。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，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，在这里有普通同学，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，有一切烦恼，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，牵挂当中生活的。挂为烦恼障，依于我执而成，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，挂就牵挂于心，牵挂着是烦恼障，依于我执而成的，产生的烦恼，心中的不愉快等等，这就叫烦恼障，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，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，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，这件事我的重要，要重其安排，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，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，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，是不可以的，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，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。总的一句，只要有心识所动，就有我执所存，处处为自己。那么同学们，说老半天，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，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？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， 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？你们自己去思考。我是想你们解脱，想你们成就，只要你们能成就，我就高兴。要成就，必须要丢掉我执，才不会产生挂，才不会有烦恼。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，大乘佛法的弟子，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，他就会顿悟，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。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，听了佛法以后啊，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义，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，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，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。所谓观空境界，怎样去观，他们讲出来以后啊，我非常高兴。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。所以我刚才说，还不说几位，就像你这样一位，我也会心满意足。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，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。说了半天佛法，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，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。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，就马上要把挂去掉，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，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，要用于实际之处，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。爱为所知障，依于法执而成，那么所知障是非常厉害的，所知障能缚住一切，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，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。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，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，所知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。所谓的所知障，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，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。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知障，所知障很厉害，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、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。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。所谓所知，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，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，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，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。也就是说，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，见来的、听来的、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，就往往成了所知障，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，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，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、见到的、学到的、听到的道理，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，一律持反对观点，不予接收。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，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，那么就成了所知障。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，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，马上要改进改正，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，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，走偏道，走错道，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，